大家好，我们现在进行天主教教理2302到2317号。那今天呢，我们主要看一个较大的题目，叫维护和平，这也是建筑世界第五届的最后一个部分。那么分两个小部分来进行，第一个部分呢是讲和平，第二个部分是讲避免战争。这两个部分的内容呢是紧密相连的，稍后呢我们将看到呢具体啊用什么样的方式呢会连在一起。我们看第一条2302号。我们的主则提出不可杀人的诫命。马窦五章21节是要求内心的和平，并谴责导致杀人的愤怒和仇恨为不道德。愤怒是复仇的愿望，愿对应受惩罚者施以报复是不许可的，但是为了纠正恶习并为了维护正义要求补偿是值得称扬的。如果愤怒的程度致使他坚决愿意杀害近人或严重的伤害对方，则是严重的违反爱德，也是大罪。主说凡向自己的弟兄发怒的就要受裁判，马窦五章22节。那我们看了这里面在讲这个和平啊这个条目的时候呢，当然这里我们很容易发现呢，它跟建筑世界的第五戒是紧密相连的，并且它属于第五戒的这个内容。当我们说第五戒说不可以杀人，基本上是一个消极的这样的一个命令，但这里说的是和平呢，是努力追求和平，指的是用积极的方式呢去遵守这条诫命，所以它的意义呢就显得更为重要了。为什么？因为啊杀人呢，这样严重的罪过不是我们每个人都很容易碰到的事情，但是呢保持内心的和平这是每一个人呢都需要啊常常要做的一件事情。那么他首先呢引用了耶稣啊在福音里面所讲的话，这个就不可杀人，并且呢耶稣还说他谴责导致杀人的愤怒和仇恨是不道德的，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愤怒和仇恨呢常常是杀人的这个根源。由此我们能够看到一个人想要遵守好这条诫命，那么呢他必须要设法知道呢耶稣怎样教导了他的门徒们。一个人想要遵守好这条诫命，那么呢他必须要设法知道呢耶稣怎样教导了他的门徒们该用和平的方式去生活和该怎么用心用力去追求这个和平。换句话说，持有内心的和平是遵守本条诫命的根本。那么这一条的后半部分呢他介绍的愤怒和复仇，那么这里的复仇指的是用个人的这个方式的报复，这个是不许可，这个是不许可的，也常常是跟罪有关。但是呢如果你采用为了纠正恶习并为了维护正义你要求补偿是值得赞扬，这里通常指的是用公权力，比方说有一个人伤害你了，那么你可以呢去到法庭去起诉他，而不是个人去报复他，那么这种形式通常是可以的。在圣经里面我们能够看到最清楚的例子是在末世录当中，那些迫害基督徒的那些人他们洋洋得意沾沾自喜，但是这些受迫害者呢可以去要求天主呢来彰显这个正义，这是可以的。所以他这里说呢要求补偿啊是值得称赞的，就是你要求补偿和追求正义呢是有一定的这个限度和限制的，并不是随意的自己啊去要求补偿。随后呢他给我们介绍愤怒到了一定的程度的时候，对他人造成了杀害或者是造成了严重的伤害的时候，则可能构成大罪。他也引用了耶稣在福音里面所说的凡向自己的兄弟发怒的就要受裁判这样的话语来作为佐证。我们看下一条2303，故意的仇恨相反爱德，故意希望对方遭遇不幸的仇恨是罪过，而故意希望对方遭遇重大的不幸时则罪过更为严重。我对你们说，你们当爱你们的仇人，当为迫害你们的人祈祷，好使你们成为你们在天之父的子女，马窦福音五章44到45节。那么这里面呢他继续来引申这样的一个主题，他首先说呢故意的仇恨是相反爱德，这个是很明显的哈，故意的这个仇恨相反爱德。那么然后呢就是希望对方遭殃，我记得警察的那个举例里面呢就有希望人遭殃。那 那么当然西方人遭殃呢，实际上也是一种仇恨的表现形式啊，这个是错误的。就像在福音里面耶稣所教导的一样啊，你们当爱你们的仇人，为迫害你们的人祈祷。那么从这句话里面你不难看出耶稣他真正鼓励的是什么，他鼓励的是我们该用一个合适的方式，用他自己来对待仇人的方式来对待仇人，而不是用我们本性的这个反抗啊仇恨啊这些态度来对待这个仇人。那这样的方式呢是错误的，他只能把人带入到一个恶性循环当中。我们看下一条，2304，尊重人性生命及其成长有赖和平。和平不是单指没有战争，也不只限于保证敌对双方武力上的均衡，如无对人们财产的保护，人与人之间的自由交流，对民族和个人尊严的尊重，弟兄情谊的经常实施。和平不可能在人间实现，和平是秩序的和谐，和平是正义的工程，爱的果实。那么这个2304这一条呢非常重要，这里面告诉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它是尊重人性生命的及其成长的有赖和平。那么这句话呢听起来有一点绕口，可是它的意思也很清晰，就是那么和平能够带来什么呢，在一个和平的状态下生活的人才可能得到人性生命，才可能得到尊重和成长。所以和平是多么重要，非常重要，非常重要。我们最容易看到的就是一个国家如果有这个长治久安，有和平，这个国家的经济啊才可能发展，老百姓才可能真正安居乐业。然后他解释这个和平指的是什么呢，这个和平啊不单是指的没有战争，也不只是就限于保证敌对双方上的势力均衡，也不只是指的这个，他指的是的和平呢要政府有能力保护人们的财产，保护人和人之间的自由交流，还有对这个民族和个人尊严的这样一个尊重，弟兄情谊呢经常实施，这样的话就是这些要素啊被充满了才是要有和平。所以和平呢是秩序的和谐，并且呢它常是爱德的果实。后面这句话说的特别经典，这个和平呢是爱德的果实。那换句话说呢，战争能不能迎来和平呢，暂时的和平是可能的，但是真正的和平呢靠战争呢是无法获得的，它必须里面有爱德才有真正的这个和平。那么由此啊我们就看出呢，在讲这个和平的时候，他把它引向了一个更深的一个点，看这个2305，世间的和平是和平之王以赛亚9:5墨西亚基督的和平的肖像和果实。基督以其十字架上浸流的血在自己的身上诛灭了仇恨。何弗所书2:16，基督使人与天主和好，使他的教会成了人类合一及与天主结合的圣事，他是我们的和平。俄弗所人书2:14，他宣称缔造和平的人是有福的，马窦5:9。所以呢前面这两条呢紧紧相连哈，2304跟2305。那么上一条结束的时候提到呢，这个真正的和平呢一定是爱的果实。那么更进一步的从信仰的角度上去看呢，真正的和平是有赖于什么呢，真正的和平呢是跟耶稣基督有关。为什么？因为他是和平之王，他是和平之王。厄弗所人书里面也特别强调的，他自己在自己身上他诛灭了仇恨，他把这个天主跟人之间这个关系拉近。所以呢他是我们的和平，并且他自己也宣称了缔造和平的人是有福。所以人和天主之间的和平呢是靠着这个耶稣基督啊而得以维系和恢复的。那么除此之外呢没有这样的办法。我们看2306，那些为了维护人的权利放弃血腥和暴力而甘愿采取弱者的自卫的方法的人士，只要不损害到其他人士和社团的权益和义务，他们就是福音爱德的见证。他们合法的证明诉诸武力对身体和心智的危机所产生的毁灭与死亡是多么严重。那么这里特别提到，就是那些也怀着福音的这个精神不用暴力去解决这个世界争端的人，这些人呢他们实行的是真正的爱德的这个见证。那么圣教教理讲这个话的时候显然是鼓励基督徒啊，如果可能的话也这样做。为什么？ 因为战争和暴力呢，最后所带来的总是创伤，这是无可避免的，永远都是创伤。所以这里所提到的是典型的叫非暴力抗争。耶稣也对伯多禄说，把你的剑收回鞘里，也是指的这个意思，就是你可以抗争，当你遭受不义的时候，面对不义的时候你可以抗争，但是呢，抗争的基本原则和最理想的方式呢是非暴力的，这样的话呢你能够带来和平，否则的话呢也没有办法带来和平。好，这是第一点，这是指的是和平。那么第二点呢是避免战争，看2307号，第五戒禁止故意毁灭人性生命，因为任何战争都招致一些灾祸与不义，教会恳切地敦促每一个人祈祷和采取行动，好使天主的圣善把我们从战争的古老奴役中解救出来。所以我们知道那个和平啊和这个战争啊这两个主题呢是紧密相连的，有和平就没有战争，有战争就没有和平，那么这两个事物呢是互相抵触的，而战争所带来的这个结果呢常常是灾祸和不义，这是没有办法控制的，这常常是灾祸。所以呢教会呢常常主张啊，就是他主张和平和主张爱德的时候呢，他强调呢这战争的这个害处。我们看下一条2308，每一位国民和执政者均应为避免战争而努力，然而即使出现战争危机而又没有拥有管辖权及足够能力的国际组织，在一切和平的方法用尽之后，不应否认政府有合法的自卫权利。那么这一条呢分两部分说哈，国家层面呢应该避免战争，那么国民呢从国民的这个角度上看也应该避免战争，这个是应该常常避免的。那么这个避免战争的好是他们能够生活在一片祥和的这个土地上。那么在必要的这个时刻里面，一个国家或者是一个团体在必要的这个时刻里面，就是和平的方法已不足以解决问题，那么可以从一个团体的角度，通常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国家的角度，就是他有自卫的这个权利，就是当别的国家来犯的时候他有自卫的这个权利，这个是正当的。所以这跟我们之前所说的你个人呢该做必要的这个忍让啊这些呢和这个国家呢就是一些差异的。我们看2309，应以严谨的态度考虑诉诸武力的合法自卫的严格条件，那么此种决定的严重性应使此种自卫受到道德合法的严格条件的规范，必须同时建有下列条件。第一，侵略者所加于国家或国际社会的伤害应该是持续严重的和确定的。第二，诉诸武力以外的其他一切办法均显示不切实际或无效。第三，有成功可靠的条件。第四，诉诸武力不会招致比应铲除的恶有更大的恶及混乱。现代武器的毁灭威力在此种状况的评估中要求极度的明智。这些是在所谓的正义的战争的道理中所列举的传统要素，负责公益者应该审慎地评估其道德合法性的条件。1234，大概呢这里面就是一个正义的战争呢应该具备以上四个条件，这里面这个内容呢都不难理解，应该具备以上四个条件，那么国家或团体呢才可以用最后一个办法，最后一个办法用战争的方式呢来保卫自己。大概为我们中国人来说呢，就是抗日战争呢就是典型的自卫的这个战争，当日本人来侵略中国啊，所以中国八年抗战，当然实际上东北啊被占领的这个时间更久啊，超过八年的这个时间，用八年的时间把这个日本人打出去，所以呢各方面显示出来的这个条件呢显得就是没有别的更好的办法来应对日本人的这个侵略，所以最后呢只有拿起武器来进行反抗才能够获得和平。所以最后他说呢，执政者应该啊在评估这个问题的时候应该特别的小心，使其能够啊做得妥当。
2310号，
政府在此情况下有权利和义务加以国民为国防必要的职责，献身于军旅生活为祖国服务者是人民安全和自由的功夫，如果他们能够忠于职守，他们真的有助于国家的公益与和平的维系。那么这一条呢跟上面这一条是紧密相连的，那么如果一个国家哈处在就是必须要反抗来保护自己国土和人民安全的这个情况下呢，这个国民呢就有义务来参军，那么如果国家呢进行自卫呢是正当的，那么国民呢进行自卫当然也就是正当的，所以此时呢 这个国民呢应该肩负起啊该肩负的这个职责。那么我们看下一条，这两条的内容啊是紧紧相连的。基于良心的动机而拒绝使用武器的人，仍有义务以其他的方式服务人群。公权力呢应予以公平的安排。那么这指的是呢，在正义的这个战争里面，那么如果有一个人是基督徒，他当了兵了，他拒绝使用武器，就是他拒绝到最前线去，他不是怕死，为什么？因为他不想杀人。那当然他可以用这种正当的这个方式去自卫，可是呢他为了尊重他自己的良心，他也可以放弃。那么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呢，这个公权力呢也需要尊重当事人的良心。但这里呢可能需要一个小心的分辨。我们知道一个基本的原则是任何人也不能够强迫他人的良心，但是呢这个人是否真的是基于良心的这个需要，这个需要执政者呢进行谨慎的评估。举个例子啊，例如啊这个一个士兵，他平时呢说打就闹，打人都不当一回事，但是呢他却拒绝到前线去。那么如果处在一个这样的境地里面呢，他说呢他不愿意使用武力，不愿意伤害别人呢，这样的一个想法呢显然是错误的，虚假。所以执政者呢有义务呢来进行必要的这个评估，来分辨真假。2312，教会和人的理性肯定，在武装冲突中道德律的效力不变，不是因为战争不幸地爆发，作战的双方就因此可以为所欲为。这个也清楚，就是在即便是在这个自卫也和正义的战争当中，还是要遵守该遵守的这个伦理原则。比如说应该善待俘虏，人家派过来谈判的这个使者，你不能伤害人家，这些都是需要一些伦理原则，基本的伦理原则呢还在。当然整个的这个战争是正义的，但是我们知道呢，即便是一个正义的战争当中呢，也有可能掺杂着一些不正义的这个行为在里面，比如说伤及了非战斗人员，就是伤及老百姓，这个是通常法律不准许，也是伦理道德所不准许。我们看2313，应以人道来尊重和对待非战斗人员、伤兵和俘虏。任何故意的违背人权及其普遍原则的行动，以及指挥此行动的命令，均是罪行。盲目的服从不足以使那些顺从者得以免罪。因此，对歼灭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或一个少数种族的行为，应加以谴责，视为大罪。人们有道德义务反抗种族灭绝的命令。所以这里进一步啊，在讨论的在战争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应该以人道的原则来对待这里面这几类人。第一类是非战斗人员，最典型的就是老百姓。第二呢就是伤兵，然后第三呢就是俘虏。啊，这些人应该得到妥善的对待和人性尊严的这个对待。所有违背人权的这些指令啊都是错误的。而盲目的服从呢也不能够免罪责。那么这里特别提到的就是灭绝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这样的一个行为呢，常常是大罪。我们称这样的罪过呢叫种族灭绝。所以呢，执行者如果一个士兵是基督徒，你的上司要求你去做一个种族灭绝的这个行动呢，你有义务拒绝。那么甚至呢，你可以为此而牺牲自己的性命啊，都是值得称赏的。所以呢，你不要去服从这样的命令，因为这是一个反人类的这个极为重大的这个罪过。你知道在近代的历史上啊，可能离我们最近的一次呢，就是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这两个国家之间的这样的这个战斗呢。那么其实他们就跟这个种族啊有很深的这样的一个联系。那么这个战争啊最后呢，听到这个新闻报道里面指出，他们会波及到那些无辜的这个平民，甚至一方呢还故意拿平民作为掩护，这都是不道德的。以为呢有平民的掩护呢，对方就不敢攻击了。但实际上呢，这是拿这个平民的这个掩护呢来保护自己，这样实际上是呢伤害了贫苦百姓的这个生命。2314，任何战争的行为毫不辨别地消灭整个城市或者是广阔地区的居民，是反对天主及人类的罪行，应坚决而不犹豫地加以谴责。现在战争的危机是对持有科学武器，尤其是原子武器、生物或化学武器者提供触犯这类罪行的机会。那么这里面跟这个种族灭绝呢就很相似了啊，就是屠城，简单的说就是屠城，这个显然是错误的。因为在城市里面居住的人可能有一些军人直接参与战斗的人，那么更多的人呢应该是什么，是居民，是老百姓。这些罪行啊是严重的反人类的这个罪行，所以呢是该加以谴责的。 这一条后半部分就是现代战争有很多先进的武器，还有一些化学武器、生物武器，这些武器的这个毁灭性啊是巨大的，这些都很容易呢造成了触犯者反人类的这个罪行。因为这些武器一旦被采用的情况下，我们就知道它无法分辨哪些是战斗人员，哪些是非战斗人员，包括生物武器也是一样，它无法分辨，所有在一定范围之内的人都会遭殃。我们看2315叫囤积武器，在许多人看来，这是可能的敌人放弃战争的自恃而飞的方法。他们认为这可能是保证国际间和平有效的方法。这下组的方法在道德上十分值得商榷。武器竞赛不能保证和平，它不但无法消除战争的原因，反而增加战争的危险。为追求不断的有新的武器而花费庞大的资源，阻碍为贫困的人民提供援助，也延迟了各民族的发展。军备竞赛增多冲突的理由，也增加扩展冲突的危险。那么2315呢，这里面首先说的是囤积武器。这个囤积武器到底能不能给自己的这个国家呢带来安全呢？从这个正义的观点来看呢，是深值得怀疑的。就是不一定真正有了武器别人就害怕就不敢侵犯呢。这个是一种表面的文章，所以它未必啊是正确。所以这里面他说在道德上呢是值得商榷的。那么可以肯定的是呢，和这个相关的就是叫武器竞赛不能够保证和平。你有多少炮我有多少炮，你有多少枪我有多少枪，你有多少飞机我有多少飞机，你有多少航空母舰我有多少航空母舰。就这样的军备竞赛呢不能够带来和平。我们前面看了哈，真正的这个和平呢是源于什么？是源于爱国。再深一点呢，真正的和平呢是来源于耶稣基督。如果你想靠着外在的这些武器啊能够把别人吓唬的能带来和平，这个显然是不现实，而且人类的这个历史证明了这一点。而军备竞赛一个直接的结果就是一个国家常常把他的这个财力呢都花在了研究武器上，花在军队上，所以呢他就没有足够的钱力去发展民生了，这是错误的，这是错误的。所以呢军备竞赛本身呢也增加了冲突的危险，因为这就形成了一个恶性的竞争，你发展我也发展，你发展我也发展。那么在这里呢，前苏联呢就是一个典型的这样一个国家，就是搞军备竞赛的一个国家。它基本上不发展民用工业。那么在苏联那个年代里面，就方便面呢都需要进口，钱都花在了军备竞赛上。所以这是一个典型的没正事的国家。所以最后就是今天的俄罗斯也一样，它继承了这个苏联的大部分遗产。你发现呢这个国家在很多方面还走着那个老路。它在这个军事上花很多钱，然后呢对老百姓的这个生活呀，对民生啊却没有那么在意。所以呢这是错误的，这是错误的。这也显示出一个国家呢不务实，他不为了这个人民的真正的幸福而着想，却把它用在了没有用的这个军备竞赛上。那么我想多说一点是关于这个军备竞赛啊，这是错误的。那么同样有一个可能跟我们好多人都有关系的一种生活方式呢，叫家庭竞赛。就是居家过日子也是这样，你不好好的过日子却每天都想着跟人家比。那么我把这种方式呢过日子的方式叫家庭竞赛。别人有一个车我也想有一个车，别人有一个大房子我也想有一个大房子。我们知道有的时候对比啊会能够带来一定的这个进步啊，这是对的，这是对的。但是这里提到用竞赛这个字的时候，显然呢这是过分的。当你过分的去追求和别人去对比和竞争的时候，你却忘却了你应该过一个质量的生活，而不是表面让人看起来更幸福的一个生活，而实际上呢却不幸福。我们看2316，武器生产及交易呢触及国家和国际社会的公益，因此啊公权力必于义务呢予以管制，为了短期私人或者是集体的利益，不能够煽动国际间的暴力与冲突，而又危害国际公法秩序的企业合法化。那么2316条啊是和这个上面是相连。为了国家的这个公益，所以呢国家呢应该在这个国家的角度上呢对这些不正当的军备竞赛呀，这些对武器的这个过分的投入呢进行节制，那么好使呢国家呢能够把足够的这个精力呢用在对国民的真正啊有意义的这个事情上。我们看这个最后一条2317，不义经济或社会制度的过度失衡、嫉妒、不信任以及傲慢在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蔓延，便不断威胁和平并引发战争。 并铲除这些失序而做的任何努力，有助于建设和平及避免战争。如果以人类都是罪人而言，常有战争的危险在威胁着，直到基督再来，常是一样。但以人类在爱中合一而言，则将战胜罪恶，并将战胜暴力。直到实现这句预言，人们将把自己的刀剑铸成锄头，把自己的枪矛制成镰刀，民族与民族不再持刀相向，人们也不再学习战斗。伊赛亚先知书2:4。那么最后呢，他强调哈，凡是要为了和平而努力的这些人呢，其实呢，这些人呢是有罪。这个也印证了这个在福音里面耶稣说的那句话哈，缔造和平的人是有福的，因为天国呢是他们的。因为罪恶的这个原因呢，我们这个世界呢常常面临着这个战争和暴力的这个威胁。我们知道这些这个战争啊和这些暴力啊，这些常常是跟罪恶是它最深的这个根源，罪恶自私。当这个有罪恶和自私在的时候呢，总是有战争的这些风险在里面。所以呢，这个伊赛亚先知的这个预言呢，就是把刀剑呢铸成这个锄头，枪矛制成镰刀，这样的一个对和平真正的这个向往，是给这个整个人类社会带来希望的这样一个日子。那么这样的一句话呢，也恰恰的被用来作为啊这个世界上最大的这个国际组织联合国的这个宗旨。联合国的这个宗旨呢，就是缔造和平。所以呢，在纽约的联合国总部的这广场上呢，有一支枪头是被折回来的，这个手枪，就一个手枪的这个枪杆啊，前面这个枪杆被折回来了。那么这样的枪当然一定是不能够再用了。所以它象征的这个联合国的这个最基本的诉求呢，是为了缔造和平。所以这就是我们要看的整个第五届的这个内容。我们用了6次的这个时间来介绍整个天主世界的第五届啊，从不杀人这个消极的命令，一直到呢去缔造和平。所以最后呢，其实每一个诫命我们都能够找到它积极的落脚点，那就是我们在遵守这个第五届的时候，不只是我们不杀人，并且呢我们还要去爱人，还要去缔造和平。那我们知道爱人跟杀人完全是两个方向哈，而这个和平跟杀人也完全是两个方向。那么最终呢，只有在和平和在爱中，就为人来说才有幸福可言，为一个国家呢也才有幸福可言，为一个社会才有幸福可言。